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主所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愿主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大家的心中。我想请问你，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遇过你人生的贵人？你的一生里头有没有一些贵人出现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出现改变了很多的事情，甚至让你的病得到医治，找到好的医生，等等的。我生命中有好多的贵人，其中一次30多年前遇到个车祸，当天是骑着摩托车，下来的时候大腿断了，头盔碎了，头上一直流血，看到的人都说大概没救了。但是在下来之后，很快的就有一个人，一个妇女出来，就很奇怪的，她有这个医学用品，把那个断的腿把它扎起来，而且是扎得非常的专业。以后他负责跟来救护车的人员跟他们说应该怎么办。第二天早上，断的腿受伤很累，突然间有人拍拍我，醒过来醒过来，年轻人小伙醒过来，他说你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你。他说我昨天就是帮你包扎你的伤口，昨天就是我叫救护车，今天这一个你住的医院恰巧这一楼房我是这里的护士长。原来车祸的时候发生是在他的家门口，你说他是不是贵人呢？哎呀，他把很多不必要的困难解决了，让我能够，回想的时候我看到神很奇妙的恩典。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贵人呢？他的出现可能是偶然的相遇，可能是也不是你最亲密的人，但是他那一次的跟你相遇的时候改变了你整个人生。来到美国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贵人的指点，帮助你搬到达拉斯来可能也经过一个贵人，信主耶稣也可能经过一个贵人。但是今天我要请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你遇到很多的贵人，你有没有遇过耶稣基督？有没有遇过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看有三个人，三组的人，他们遇到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他们的回应是怎样来反映出他们有见过那复活之主的人。今天我们要问彼此一个问题，你见过复活之主吗？你是否见过复活的基督？凡是与复活的主相遇的人，他的必定经历生命的转化，而且他是一个奉差遣的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来思想我的主我的神这个主题，已经来到约翰福音的尾声了。恭喜大家，过去差不多一年多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查经研究，已经到了快要到结束了，看到最后的这个光景。感谢赞美主。我们来思想，其实在今天要看的这个有这三组的人当中，我们看到谁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看到门徒，我们看到多马，所以我们就分这三个大段来看。而这三大段来看，你一直看到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这个事情，什么呢？就是遇见主，遇见主之后被改变，被改变之后奉差遣。所以遇见主、被改变、奉差遣，这三件事情是这三组的人都有的经历。我们慢慢来看，来思考上帝怎么对他们说话。第一组的人，这个个人怎么能够遇见主，他被主改变？你和我怎么遇见主？ 被他改变，而且因着他是复活的主，我们是走在他的脚中，跟着他的使命。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见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了，上个礼拜讲到耶稣被埋葬复活以后，当天早上清晨的时候，有这个妇女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二十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要去到坟墓那边，但是她去到的时候看到坟墓空了，她就赶快的跑去告诉门徒们，以后门徒们里面有两个一个跑得比较快，一个跑得比较慢上个礼拜我们说一个可能是比较年轻，一个是可能比较老一点这有可能，或许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胖，一个比较瘦比较健康一点。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陆续的去看了之后，他们也走了。那走了之后，玛利亚再次的回到坟墓那边去，所以我们今天就接上了上个礼拜所讲的，玛利亚现在在坟墓门外来哭泣哭的时候低头往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他就看得很清楚，有这个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初期最早遇到复活的基督，或者是来到空的坟墓的人，他们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情绪，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都是害怕、惊恐、恐惧。所以我们看到在里头，他们都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特别是玛利亚，这位非常爱耶稣的人。如果我们仔细看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名字最多的你说西门彼得，再下来很快你就看到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跟主耶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个显现的就是一群妇女，其中玛利亚在前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是有一个哀哭、哀痛、难过，因为主耶稣已经死了。但请记得玛利亚那个早上要来找、要来看的是什么？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玛利亚所讲的话的内容显示的他要找的是耶稣的尸体，他不是来找复活的主，他是要来看耶稣的尸体，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耶稣，耶稣死的时候被钉死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他，现在他非常难过，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坟墓已经空了，他吓了一跳，主耶稣到哪去，他的身体到哪去呢？所以他这一次来是要来找尸体的，他要来找尸体，但是他找到的不是尸体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向他显现，他并不知道这是谁，他以为是一个园丁，就问他说，你把他的身体放在哪里呢？我好去取他。他还是要去把尸体拿回来。底下就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情，主耶稣就讲话了，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声音出来，应该是玛利亚多次听到的主耶稣叫他的声音，他马上就辨认出来了。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翻译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其实你也可以说拉波尼翻译出来是我的夫子，就是非常亲切的一个亚兰语亚兰文，他发出来的时候是表示说他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拉波尼，他要去找尸体，但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这个时候你想他还有哀痛还有难过还哭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他已经碰到复活的基督，那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上个礼拜父母师已经跟大家提过复活这件事情，第一个显现的对象是妇女， 如果你要伪造复活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的那个环境当中，你一定不会把妇女放在前面，因为在当时妇女的见证跟外邦人见证是一样的，没有价值。就是说，如果你是个非以色列人，要在他们的庭上来做见证的话，是不能够记录下来的，一定要有真正的以色列的男人才可以做见证，妇女的见证是非常低微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很奇妙，如果是要做一个假的福音的话，肯定是要把使徒彼得先放出来，谁知道他是把一个妇女，而且是多位的妇女，他们所做的见证能够 放出来，这表示说这是按照历史的记载来记载出来。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说遇见主，被主改变，被主改变的人底下做什么呢？哦，对不起啊，这十七节说，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底下这段话把很多的迷惑了。我们解经的时候会碰到一个最大的困难，怎么来解这一段话呢？十七节，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有一些人就这样的解释说，因为耶稣现在是用灵，因为刚刚复活了，是一个灵，不是一个体，所以不能够摸他啊，要等到他升上去，见到神之后又再回来。但是问题来了，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讲到底下的多马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伸出你的手来探入，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来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这个手掌啊，要看出那个钉痕。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里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情，你这样子解底下又反对你哈，你用另外解释法怎么来解呢？其实这个事情比较容易了解的话，等一会给大家看一看啊。莫大拉的玛利亚回去的时候，当然他是跟他们宣布了，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说不要摸我呢。其实啊，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回到原来的意思当中，是不要持续的摸我啊。我做一个比方哈，这边有一个水哈，如果你对我说，我的太太对我说，在台上不要喝水，他用的是一个语法。但是如果我正在喝水的时候，他底下讲话说台上不要喝水呢，那个希腊文的语法完全不一样，一看就知道。那个是说你要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这边呢就同一个意思，停止摸我，不要继续的摸我，不要继续的摸我，怎么来把它翻出来呢？其实新译本，比较新的译本跟和合本的这个修订版，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和合本有些时候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可以开始看圣经当中，在你的 app 里的话是免费的哈，是和合修订本啊，就是他把一些比较旧的这个词眼啊，把它改成现代化的。那有一些比较错误的这个翻译法，因为以前的那个他们所有的这个资源有限，现在它更新了，所以这边他们都把它翻译成不要拉住我，不要拉住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已经摸了他了，所以并不是说不可以摸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重点说，不要持续的摸我啊。原来玛利亚失去了主耶稣，第一次是被钉十字架，第二次是找到空的坟墓，所以两次非常的难过。这一次好不容易抓到了，绝对不能够放弃这个好处。他说这是我经历主耶稣最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得到的好处，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把它守着，不能够放开。但是主耶稣他说不要拉住我哈。NASB 说 Stop clinging to me 同样的意思啊，就是不要牢牢的把我抓住。原因是什么呢？因我还没有生去见我的父。他的意思是说，主耶稣说我还没离开了，我还没走，我要走，但是我还没走，还有机会的，你还会看到我。大家看到这个意思的就明白这段话怎么解了哈。 我还没有生去见我的父，就是说主耶稣将来要去见，因为底下就说我要去见我的父，是你的父，你们的父，我要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所以是后面要发生的事情，但现在我暂时还没离开，所以你赶快把我放开。为什么放开呢？因为底下主耶稣要他去做一件事情，你要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哇，这里主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个遇见他的人生命被改变了，从哀哭哀伤变成一个欢喜雀跃现在满足的一个人，主对他说，你要去向我的弟兄对他们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使命，差遣他去了。每一个地在圣经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经历主的人几乎都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他们不是去把这好消息去传给别人，告诉别人的话，就是被吩咐被命令要去把好消息传给别人。这大好的消息，主耶稣都已经复活了。等一下我们要看为什么那么重要。玛利亚的使命就是要到主耶稣的弟兄那边去，告诉他们啊，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两句话很像在旧约里面，当以色列百姓来跟神来建立立约的关系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哦，弟兄姐妹，我们这边来看到的时候，是已经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候，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成就了一个以前没有成就的事情，道成肉身，圣诞节的时候还没成就，在世界上传福音传道要人信主还没成就，等到耶稣基督登上十字架为世人而死，并且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就了。罗马书就把这个重点用一句话把它讲出来，耶稣被交给人，就是被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过犯，是为了赦免我们的过犯，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证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他就是神的儿子，就像约翰福音一直所讲的一个重点，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从这边我们开始看，当门徒讲到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看见主了，我看见主了，这个事情是一个不断的发生的事，我看见了主。我们来看的时候就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就去告诉门徒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又将主对他所说的告诉他们啊。告诉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他用的是如果是名词的话是传信息者，传信息的人。所以这个字传信息的人呢在有一些地方就把它翻译成使者或者是天使。天使就是传信息的，传信息神的仆人。那这一边他把它变成一个动词化了，动词化了就是说主耶稣告诉他要去把好的消息告诉门徒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传递好消息了，就好像传福音一样啊。因为什么呢？太宝贵了。什么福音呢？我已经看见了主。哎呀，我已经看见了主，这个字非常非常特别啊！我已经看见了主，这一个看见字永远就不能够被磨灭了，这个看见字成为一个永远的事实了。他又将主的话告诉他们，在原来的文字里面，那个意思是说，已经看见之后，那个看见一直还是持续的。英文是说这是个 perfect tense， 我已经看见了。 而这个看见呢，是一直存在的看见，就是说我所看见的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是牢靠的，不能牢靠，是事实的一件事情。我所见证的就是一个不能够更改的事实。今天教会的存在就是像这个世代的人，今天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就像我们周遭的朋友来证实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请听好了哈，如果没有复活，没有基督受死和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千万不要去教导说主耶稣教导我们做好人，主耶稣教导我们能够做这个有博爱的有道德的人，没有错，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但是主耶稣的教导里面，他用他的生命把他印证之后，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是他为世人而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信仰不断的来向这个世代传扬的信息。弟兄姐妹，你已经看见了主了吗？你已经看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吗？他在你的生命中是一位又活着的上帝吗？这位活着的上帝是不是好像你唱的诗歌一样，他与我走，他伴我行，你问我怎么知道他活着，因为他活在我心，我感觉到。弟兄姐妹，是这个意思吗？往往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在历史的记载里面，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个复活，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感情跟他连上的时候，他来改变我的生命。但是不是因为我感受到我们才说哦，他是复活的，而是历史上的记载讲到这位哭泣的妇女去看到主耶稣之后，他完全的被改变了。我们不停在这边，因为主耶稣要他去做一件事情，把福音，把这好消息，主耶稣复活的好消息传递给他的门徒们。他的门徒现在要成为一个传递信息的团体，教会要成为一个传递主耶稣复活的群体啊！哦，所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就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怕犹太人，这是当时门徒的一个光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马可和特别是马可跟路加，你就看到里面的那个形容都非常的不妙。主耶稣花心血在这十几个门徒上面，其中一个在他被钉十字架以前把他出卖了，以致他被钉十字架啊，剩下十一个，这十一个人在复活节那个早上他们有什么感受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所讲的是比如说马可福音莫大勒的玛利亚去告诉他们之后，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你应该说就欢欢喜喜了是吗？他说却是不信。哦，弟兄姐妹，当他们一听到耶稣活了，他们不信。路加同样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哦，所以这一群门徒是最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人，他说耶稣复活是很难相信的事情，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连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没有办法能够来了解。不能够怪他们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复活的一个概念，在他们的这个字典里头，死人就死了啊。但是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而且是被十字架钉死的那么惨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活过来呢？可能听过一个病重的人，病得很重了，他死了，那可能有一些人会可以把他救活过来。现在被十字架打得那么惨，血已经流干了，不可能活过来的事情。所以 那个时候的门徒把自己关起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来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这个门不是单数的，是众数的，所有的门都关了，每一扇门都关了啊。有解经家的意思说，那个大门口进入门的大入门的地方关了，然后他们又进到一个小房间或者屋子里面，这个也关上了。为什么呢？就是要非常的这个安全。这个关这个字呢，又来用 perfect tense 了。他可以用一个 past tense， 一个过去式，他关上了。但他说关上之后一直都关着的，就是说当耶稣进来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个门没有打开，是耶稣突然间就出现了。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很特别，可以穿过围墙。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也某一方面好像是可以辨识到，知道他是耶稣，又好像不太容易认出来。好几次主耶稣出现的时候，他的门徒都没有办法把他辨识出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对他们说话，向他们显现，他们才明白这是复活的主。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讲说，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开始，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创造。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特别前书里面讲到，我们将来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崭新的身体，不是地上的身体，不是会朽坏的身体，是那不能够朽坏的身体。主耶稣基督就是出熟的果子，其他的信靠他的人有一天都要得到这个全新的身体。弟兄姐妹，恭喜大家哈！我们今天人会老化哈，人这个会这个退化，但是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主耶稣给你的是一个光荣的身体。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人。主耶稣复活之后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创造，那这个新的创造也延续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若有人在基督里，你若是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新身体的一个盼望。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